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刚才姐妹在介绍我的时候哈，我就在想，我34岁信主，然后介绍的时候我就想到我34岁之前信那些日子，其实在神面前没有多少可纪念的。我们只有信主之后，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才是蒙纪念的。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来聚会，在敬拜神的时候，这对基督徒来讲，这对神的儿女来讲，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特权，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那么刚才的话呢，我们一起读完了彼得前书第2章1到3节这段经文。那么还有2段经文的话呢，我给大家读。我想请弟兄姐妹你在座位上安静地听完这2节的经文。那么就是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3节，那里怎么讲呢？那里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么第2节经文是哪里呢？仍然是第1章。那第1章的第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是我们在看这2节的经文。其实的话呢，在今天的信息之前，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有一个人的名字大家的话呢听说过没听说过？这个人的话呢应该是去年然后呢这个人的名字马上传遍了全世界。他是一个美国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呢？查理科克，对不对啊？查理科克。然后呢他是在他演讲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被人刺杀的。然后呢我就看他的事迹他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基督徒的。他呢就是在校园里面我们今天的话可能有很多大学生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查理科克32岁，其实他在校园里面跟很多学生他有很多信仰的辩论。他当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会问对方一个问题，他会问问题，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 Are you a reborn Christian？ 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这么问？也就是说，当他问一个人身份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乃是问说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相信他在每一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想到约翰福音第3章那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因为尼哥底母讲了主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呢？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反复讲到这句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并且大家你再去思想，主耶稣这句话是对谁讲的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他的名字了，尼哥底母，对不对？那么圣经当中是怎么介绍他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弟兄姐妹，你如果对尼哥底母再多一些认识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尼哥底母的形象。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话，他们有很多宗教的知识，并且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并且这个尼哥底母的话，你再仔细去看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并且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老年人。我们讲到老年人的时候会怎么说呀？这个人好有人生阅历。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说在地上你可以有很多宗教的知识，你可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你也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你可以有很丰富的人生的阅历。弟兄姐妹你放心，没有一样可以保证我们进到神的国。主耶稣非常非常的清楚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去思想，我们今天你怎么来描述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如果说你用一些话来描述一个基督徒，你会怎么来描述？ 哦，我们会说这个人信主了，我们会说这个人受洗了，啊，并且说这个人的话，他一直参加教会的聚会，弟兄姐妹，好不好？当然好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刚才我们读到神的话，主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主的话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主所关心的不是这些外面的经历，而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重生得救，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一个 reborn Christian。 你看到刚才我们补充了两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彼得前书啊第一章。那么作者在第一章当中的话呢，他两次提到重生。他在那里怎么讲到基督徒重生的经历呢？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我弟兄姐妹，你去想一个蒙了重生的生命，从一个种子开始一天一天长大，弟兄姐妹去问这个重生的生命有什么表现。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和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就让我们去思想一个重生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你看到说消极的一面是什么呢？消极的一面是说这个人必然是弃绝罪恶。那么同时也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哇，这个人他从心里面爱慕真道。还有什么呢？哇，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重生的人，这个生命他不断的会经历主的恩典。好，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记住这三点啊，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真正能够得到帮助，能够让我们在地上好好的为主做见证。所以彼得在第一节那里面他怎么写到呢？他说所以，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哦，彼得的话是从所以开始的，也就是说彼得要告诉我们后面他所讲的这些生命表现都是因着一个人蒙了重生。一个蒙了重生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呢？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圣洁，因为有神的圣洁他可以看见罪并且远离罪。弟兄姐妹，你看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神是如何的恨恶罪，那位圣洁的神是如何的恨恶罪。弟兄姐妹，你想一个被神重生的人，是有神那样圣洁生命的人，这样的人他同样会恨恶这个罪恶。弟兄姐妹，这种对罪的恨恶促使我们远离罪，离弃罪，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污秽。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离弃罪恶。我想的话呢，我们真的如果说知道了什么叫圣洁，我们就会对罪越来越敏感。我呢常常是想到我小的时候过年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大多数都是华人，我相信基本上都是华人，就是我们过年的话呢是非常向往的啊，非常向往的。因为刚才姐妹介绍我是河北的哈，河北的话呢我们北方过年，当然南方的也都很隆重。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很穷啊，弟兄姐妹啊，很少穿新衣服的，对不对？我们很少穿新衣服。那有一句话怎么讲呢？哦，新三年旧三年，还有呢，哦，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所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剩下来的，所以说一年的话呢其实很少穿新衣服。哦，到了过年的时候会什么呀？穿新衣呀，戴新帽啊。大年初一的时候那是最向往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的话呢就站在炕上，北方我们都是睡炕啊，然后呢妈妈就把一身新衣服拿来，拿来以后的话呢我们就穿上衣服，穿上新鞋子。弟兄姐妹，你在那个时候的话你知道说一个穿上新衣服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不敢下地因为你下到地上的话呢你就知道地上有很多的灰尘，很多肮脏的地方， 地方，啊，那个时候就特别不想下地，因为一下了地的话，鞋子就脏了，衣服就脏了。啊，弟兄姐妹，什么是圣洁？当我们有了圣洁生命之后，我们知道才知道什么叫污秽。如果是说我们平时的话，弟兄姐妹，你去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平时啊，小孩子都穿的非常肮脏的衣服，满身都是肮脏的，鞋子是脏的，衣服是脏的，他在乎不在乎他的衣服再脏一点呀？不在乎的。哎，我弟兄姐妹，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我们满身罪污，我们对着圣洁没有认识的时候，罪对我们的捆绑是多么的严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是披戴基督，我们是披戴基督，是这样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神，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我们今天再怎么来去看这些罪恶呢？彼得讲到说，这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彼得怎么说？这些要除去，要没有任何忧郁的要除去，要坚决的弃绝这些罪，因为我们看见什么？这些罪在圣洁的神面前是何等的污秽。什么是除去罪？除去罪就是脱去，我就是将那些脏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去，是彻底的丢弃。因为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圣洁的生命，有了神对罪恶的憎恶。所以说，我们其实生活当中经历很多事，你可以去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每天都基本上会做一件事情，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吃完饭之后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去倒垃圾，对不对？什么是垃圾？垃圾都是没用的东西，是肮脏的，是带来污染的，是滋生细菌的。所以说我们一天下来的话，我们打扫厨房、厕所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垃圾。弟兄姐妹，去想你再去倒垃圾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你会不会说，我拿着一袋垃圾，你好不舍得呀？你说我这袋垃圾我一定要留着，我留着明天再倒，我明留着后天再倒，不会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些污秽，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马上把它给倒掉，让这些垃圾，让这些污秽的东西远远的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有了这个圣洁的生命，我们真实看见罪的污秽，看见罪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败坏，弟兄姐妹，当我们每天去倒垃圾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如何来弃绝这些罪。所以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而让我们真实的认识罪，让我们心里面真实的恨恶罪，就愿意除去各样的罪。弟兄姐妹，这个除去是真实的除去，认识罪、厌恶罪，这是我们心里面说我们有了这个前提，认识到罪的污秽。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会有很多改变的，会有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着罪的敏感，那时候不再遮掩自己的罪，不再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我听过一个传道人呢，他讲他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的话呢，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啊背景的人。然后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啊，慕道的朋友。那么这一个慕道的朋友的话呢，是一位女士啊，是一位女士的话呢，就是布道会结束之后，然后呢，传道人就跟他去，私下里面去有一些交谈，然后就问这个女士，他说：“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啊，他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不承认了，对不对？啊，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怎么可以承认我们是罪人呢？我们在家里面是好的父母、好的儿女，我们在社会上是好的公民。但是传道人就跟他讲到，圣经里面什么样的事情是罪？哦，到了最后的话呢，这位女士就给这个传道人回答了一句：“哦，我是个罪人，但是你要知道啊， 我虽然是罪人，但是还有很多人比我怎么样啊，比我还惨，比我还惨。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蒙光照之前，我们用各样种各样的方式来遮掩我们的罪，来为我们的罪找借口。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一个好大好大的改变的，好大好大的改变。我们今天不再说去遮掩罪，而是说在神面前我们好好的对付自己的罪，要离弃这些罪。就是我们和现在上学和以前的上学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哦。我记得我不是在中国上学，15岁的话呢就去住校，啊，15岁就是住校，在农村嘛，农村的话呢，然后呢到县城里面去读书。到县城里面去读书的话呢，一个男孩子，女孩子也是这样，都要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以前的话呢，所有的事情都是爸爸妈妈来做，啊，像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当然是我姐来做，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学校的时候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己要学会洗衣服。我们那个时候在北方的话呢，上高中啊，那个是一个通铺，一个房间里面住20-30个人，然后睡在那个炕上。每到星期天的时候的话呢，大家都是去洗衣服，都去洗衣服的话呢，但是我观察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的话呢，他怎么处理他的衣服啊？比方说他的衣服脱下来之后，本来应该要去洗，但是我们这个同学好聪明啊，衣服脱下来以后整整齐齐的叠好，然后呢放在他的褥子底下，然后呢睡了一晚上，这个衣服压的是平平整整，第二天起来再穿上，你看到是平平整整。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身上的污秽一点都没有除去，这是我们骗自己呀。哦，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蒙圣灵光照的人，我们不能这样在对待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污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对待罪。所以今天的话，你看到第一节经文是这么严厉的啊，彼得对神的儿女有这样的劝言，我们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必须要离弃罪的。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严厉的对付罪，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很好的成长。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彼得告诉我们什么呢？彼得是告诉我们神在重生得救的人身上他有什么样的心意。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第5节啊，不知道弟兄姐妹带没带圣经，如果是说有圣经，你看第5节彼得怎么讲。彼得在那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哦，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建造的工作。这个建造成什么？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那么弟兄姐妹，你去想，为什么彼得接下来就说到这一句话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会破坏神的这个建造。所以如果去看神的建造，神的建造他必须要彰显神的圣洁荣耀，一切违背神圣洁的都不能进到神的建造当中。所以你会看到在神的建造当中，彼得提到的这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都要被除去。弟兄姐妹，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说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目的，也看到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这些工作，除去罪，让我们在神面前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宫。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被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在我们属灵的建造当中，这些罪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带来的危害是什么， 弟兄姐妹，这些危害是什么？这些罪会破坏神儿女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些罪会拦阻神建造教会的工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实的看见这些罪是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拦阻神建造的工作，我们在神面前就诚实的、谦卑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这些罪，除去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制造破口的罪，哦，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认真的去对付。所以对罪不是笼统的认识，而是认真的省察和对付，并且靠着主的恩典要除去这些罪，不要让这些罪在污秽我们的生命，不要让这些罪在拦阻神建造的工作。所以彼得在这里所列出来的好像是说都是人里面的罪，那么这些罪如果我们不想脱去那些肮脏的衣服，彻底的脱去，让这些罪在我们里面如果是继续的泛滥占据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带来的结果不是教会的建造，而是教会的拆毁。而最后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彼得在这里说的这些话非常的严厉，罪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罪夺去我们那颗爱慕主的心。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恋慕罪，弟兄姐妹，我们会拒绝主的话，我们会拒绝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光照。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步啊。如果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有真实的成长，你要除去这些罪。就像我们在家里，你要种一些菜，种一些花，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验，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会把那些石头都会除掉的，你不会把那些拦阻生命成长的东西都要除掉的。我们家那块地真的是好惨的，然后呢，我太太有一天突然说我们要种一些菜吧，啊，我就支持。她说你去把那个地准备好，我就拿着铁锹去掘，去给她弄出那块地来要种。啊，弟兄姐妹，里面好多石头啊，到了今天都没有完全的捡完。弟兄姐妹，你知道那样的一块地，它不能够有生命的成长。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方面。彼得接着写是什么呢？就告诉我们那个积极的方面。刚才我们讲到说，在消极的方面要是什么呢？除去罪。但是彼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蒙了重生的生命，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需要的。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所教导的题目是说重生的生命表现呢？你去想一想，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他是怎么去爱慕奶，他是怎么去吃奶啊？所以说你看一个出生的婴孩，我们当中姐妹很多，然后呢你会知道说一个出生的婴孩他不需要训练的，他不需要一本说明书，他生下来他就会说他去找奶吃啊，他去找奶吃。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是生命的本能，这是生命的本能。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讲到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灵奶，我们需要神的话啊。弟兄姐妹，你看到说这个婴儿出生，我们当中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历过啊。一个我太太当时生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只有一个哈、啊，只有一个，那个时候是计划生育，不能多生哈、啊，来到这边也没有生啊，只有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你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怕没奶吃，就怕没奶吃。所以说早早的是找到一些办法，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啊，你只能是说找一些老人啊，父母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做一些预备啊。那个时候我们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我们最多吃的是鲫鱼啊，鲫鱼熬汤嘛，对不对啊？早早的预备啊，让自己的这个让自己的太太啊，到时候有奶给孩子吃。 弟兄姐妹，你看到说这是我们为了一个孩子出生所预备的，也表示什么呢？也表示说这个孩子出生他必须要吃奶的，这个孩子要健康的成长，这个孩子要长大他必须要吃奶的。今天的话呢，你可以说基督徒或者说每一个人都特别注意什么呀？我们特别注意我们每天吃什么，我们吃的要有营养，我们吃的要荤素搭配。但是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有一个特别警醒的地方，我们不是说单单注意我们平时所吃的食物是不是有营养，是不是说有很合理。弟兄姐妹，生命的表现，一个真实重生的生命，他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渴求，也就是说，我多少天我没有读神的话了，我多少天没有去亲近主了。我们再进一步问说，我们多少天我没有听到主对我们讲话了。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离开这位主，如果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弟兄姐妹，你放心，你不会过很长时间，你的生命不单不能长大，而且你的生命会枯萎。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特别特别的警戒啊！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你看到说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多么大的祝福，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引导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还会做修剪的工作，他让我们这片贫瘠的土地能够成为沃土，他会除去很多的杂草，除去那些拦阻生命的东西。哦，弟兄姐妹，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说爱慕纯净的灵奶，弟兄姐妹，这个爱慕啊，弟兄姐妹放在心里，如果没有对主的爱慕，没有这样一种心中的渴慕，你看我们的生命好可怜。很多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贫乏，我们今天的话呢，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是太大的物质的丰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眼目注目在这些物质上的一些好处上，但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对主的话语，我们常常失去兴趣。弟兄姐妹，回看神的话，你去读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里面的话呢，有七封书信，其中有一封书信就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有一句话写得好严厉啊，是这个老约翰就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啊这么讲，因为他们这么说什么呢？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哦，弟兄姐妹，这是老底家教会的光景。但是约翰怎么写给他们写给他们什么话呢？主对这个教会说什么呢？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非常优越的一种物质条件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视我们在灵里面的贫乏，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贫乏。弟兄姐妹，主如何来唤醒他们？主如何唤醒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怎么说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哦，弟兄姐妹，这好严厉的话！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你们那些富足不是富足，你要有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只有他自己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公义，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永远不能真实的看见。那弟兄姐妹，请看到说彼得在这里对着信徒的劝勉是什么？是用爱慕这个字啊，爱慕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当中如果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有年轻人，你就特别能体会，你或者是正在恋爱当中，或者是将来要恋爱，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爱慕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表现？爱慕和责任不一样了，对不对？那责任你是必须要完成啊，你无论如何你要完成，但是爱慕就不一样了。爱慕的话，你会说把它做得最好啊，你会把它完成的是特别特别的满足，所以这是爱慕带来的结果。爱慕，爱慕灵乃，也就是爱慕使人对主的话不再是重担。我们今天的话，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把它看成是重担？我们会不会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任务？一个爱心中可爱慕的人，一个心中爱慕主的人，他是在享受主的话，我们说更是他在享受主。所以你看在诗篇当中啊，诗篇当中有很多讲到一个人对着主话语的渴慕。诗篇第42篇，那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呢？我几时能朝见神呢？弟兄姐妹，这是爱慕。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爱慕，弟兄姐妹，我们会失去属灵的胃口。如果我们失去属灵的胃口，我们读经没有兴趣的，我们草草就过去了，我们祷告也没有兴趣的，我们即使去做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完成一项工作，哇，几句话就完了。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圣徒啊，真的他们的生命见证让我们得到激励，他可以长久在神面前，很长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好，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爱慕。爱慕纯净的良乃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爱慕纯净的灵乃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罪恶，脱离肉体，这样使我们就能够更深的进入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的话呢啊，在生命当中，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弟兄姐妹要有一个警醒。这个警醒可能是说，今天我们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警醒。你会看到说，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不一样，今天生活的世界不一样。你可以说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有各种版本，你可以在电脑上读，你可以在手机上读。我们今天的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各种信息。因为姐妹，你知道说，这样的一种技术可以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属灵的喂养。但是你想没想到，那些异端邪术、那些迷惑人的东西，同样可以借着网络来迅速的传播。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爱慕灵乃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我们所吃进去的是不是那样一个纯净的灵乃。哦，这是在我们在神面前要特别特别的警醒的，特别特别的警醒的。那么最后的话呢，彼得就讲到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羡慕主的话，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蒙了重生的人，我们里面一定有这样的羡慕。当有这个羡慕的时候，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可以得着丰富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就渐渐的成长。啊，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羡慕？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有没有对着生命成长有这样的一个羡慕？如果说有，我们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羡慕上，我们还必须要去真实的经历主的恩典。我们回到前面的经文的话，如果我们不脱去那些罪，如果我们不能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命得成长，我们就不能去真实的经历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什么是主的恩呢？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彼得的经历。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你看到有很多他个人的经历。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弟兄姐妹，彼得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会想到说，当初他如何被神的爱挽回。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你看这个失败的彼得，他是如何在主的恩典里面被挽回的？彼得又是如何因着主的爱被挽回？他尝到主恩的滋味，他就一生来跟随主，最后是为主殉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甚至他不想是说咱这样来钉十字架，他说我要倒着钉十字架，因为我不配合我的主那样来钉十字架。哇，这是彼得。我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说这是彼得在生命里面的改变。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我们记得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当彼得听见鸡叫的时候，彼得就什么？彼得就哭了，因为他想到主的话。他想到主的什么话呢？主在这之前就跟他讲，我已经为你祷告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看见这一点，主知道不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呀？主知道的，甚至彼得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主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但是主没有丢弃他呀。这是主的爱，这是主的恩。你看他不但如此，主仍然会使用这样一个被挽回的彼得。虽然彼得有这么大的失败，但是主对彼得怎么说呀？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哇，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彼得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好大的安慰啊？你想一想，我们信主之后经历很多的失败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离开主。但是你看看彼得的经历，彼得主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并且这个被挽回的彼得，主说我要使用你，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这是彼得呀，他亲自尝到主恩的滋味。一个尝到主恩滋味的人，他有一个坚定的心志来跟随主，他会有一个渴慕的，他越来越渴慕能够进到主的恩典当中。他有一个惧怕的，他惧怕说有一天他会失去主的这个恩典。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彼得的，从彼得的经历来看这句话是那么的宝贵。也就是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今天的话呢，弟兄姐妹，你如果说回顾自己信主之后的经历啊，你会看到说，我们常常读一些很多非常好的属灵书籍。而这些属灵书籍的话呢，就会看到说这些属灵的伟人啊，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怎么被神大大的使用的？他们怎么被神大大的使用的？我们有太多这样的见证了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去到中国，他们怎么是被神使用，成为中国人的祝福，让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让中国人能够信主得这个永生的福气。哦，你看到我说我们读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是被深深的感动。因为什么呢？哇，你羡慕的话，他们与主那样亲密的关系，他们与主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他们活在主面前。那弟兄姐妹，我们求主让这个羡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历史历代那些神所使用的仆人，那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去要亲近这位神，我们也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今天可能会读过很多的书，也会听过很多的见证，弟兄姐妹，那是听来的，但不是我们亲自尝过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上了年纪的人的话呢，一定会听过这句话，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是怎么样，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对不对？恩典啊，它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亲自去尝，你才能够知道主恩的滋味。所以说今天我们如果说从头到现在 你会看到一个重生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一个重生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说用简单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出来。最后的那一页最后一页，我想弟兄姐妹可以很简单的，我们看今天的信息。这个信息你就记住这12个字：一个重生的，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弃绝罪恶的。弟兄姐妹，当讲到罪恶的时候，罪恶是污秽，罪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很多的败坏。一个重生的人有神圣洁的生命，要拒绝罪恶。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还有第二个，爱慕真道，爱慕真道。爱慕这个词，弟兄姐妹，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啊，我们不用去催促，不用别人去催促。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提醒。啊，但是我们对着真道的爱慕的话，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是说第二个生命的表现，啊，是对着真道的爱慕。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一定会真实的经历主的恩典的。啊，这些不是我们口里面只是讲一讲。而是说我们真正能够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经历这位神是施恩典的神。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你可以说啊，用这几个问题啊，可以在神面前我们再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也是针对这几个方面：弃绝罪恶、爱慕真道、经历主恩。弟兄姐妹去想，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还是说用一种习惯去容忍这些罪，还是说我们用各样的理由去掩盖这些罪？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弃绝罪恶。那么第二个方面也是有一些问题，我们里面是不是有对神的话有真实的渴慕？我们主日的敬拜，我们个人的属灵追求，我们的读经，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我们在当中有没有一种渴慕？还是把这些只是作为一个任务？还是我们对着这些事情没有感觉？弟兄姐妹，求主将这个爱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从心里面对着爱，对着主的一个渴慕。因着对主的渴慕，我们愿意去读他的话；因着对主的渴慕，我们愿意一直来亲近他。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如果有一些恋爱历史的人的话，我们就特别能够体会到。我稍微讲一个小例子，我不知道时间是不是是不是有点过了哈啊。很简单的啊，然后呢，我家里的话有几百封情书啊，这是当初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是我太太在张家口，后来又去了天津，我在北京。我们那个时候什么才知道什么叫鸿雁传书。收到太太的信，弟兄姐妹是什么反应啊？正好是中午的时候，饭都吃不下去了，然后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要去读太太的书信。那读完了是不是就完了？不会的，这个书信呢，这封信要放在枕头底下。到了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然后呢拿出这封信来，再去仔细的读。我弟兄姐妹啊，爱慕啊，爱慕啊，你爱慕的话，爱慕主有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的，你心里对他爱慕的时候，你去读神的话。第三个方面，我们是说你是不是真实经历过主的恩典，还是只是停留在一些知识的上面？我们的信仰的话只是一个传统呢，只是一个仪式呢，还是说我一直为主有真实的关系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透过使徒彼得 也是透过使徒彼得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的重生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弃绝罪恶，爱慕真道，经历主恩。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正道时间就到这里，时间交给姐妹啊。